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Thomas S. Monson，
总会会长多马孟孙将主持这场大会。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各位今天早上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第四场的总会教友大会。我们要向所有透过收音机、电视、网际网络或卫星转播参与本场大会的人表达问候，并向提供本场大会转播的业者和工作人员表达谢意。本场大会的音乐将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司琴是理查·艾略特及安德烈。唱诗班刚才献唱了歌唱赞美主，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他要为我们献唱我时时需要主。接下来由70元格兰培斯长老为我们做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将会献唱美丽的西安。
Thank you.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您。我们非常感谢唱诗班美妙的歌声，他们穿透了我们的心和灵魂。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的知识，还有您赐给我们您的爱子，也就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也感谢您召唤了先知先见启示者来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演讲者，他们费尽心思知道我们想要知道我们的需求。我们有很多人来到这里，我们带着祈祷的心情想知道这些讯息。我们祈求您的灵与能够与这些演讲者也及这些聆听的人同在，让这些讯息能够真的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当中，让我们获得启发。我们希望这些讯息真的能够打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祈求能够感受到您的爱。我们祈求这些祝福，奉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Simply beautiful. We shall now be pleased to hear from President Henry B. Eyring, First Counsel.
现在我们要听到来自于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艾宁·亨利的演讲。在他之后，我们要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多马·贝利长老的演讲。接下来由总主教团大卫·伯顿演讲。艾宁·亨利，亨利·艾宁长老，请。
I feel bless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我很荣幸能有机会在这个安息日对大家演讲。尽管我们所处的环境和经历各不相同，但我们都有个共同的心愿，想要变得更好。有些人可能会有种错觉，认为自己已经够好了，而有些人则已经放弃，不想变得更好。然而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只要活在世上，我们都能够，而且也必须期待自己会变得更好。在神赐给先知约瑟斯密的一项启示里，透露了给我们的一些期望。这启示谈到有朝一日我们会迎接救主，而我们一定会的。这启示也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准备和可以期待什么。摩罗乃书里写道，所以我心爱的弟兄们，要全心全意向父祈求，好使你们满怀父赐给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真正门徒的这种爱，使你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子，使我们在他显现时像他一样，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使我们怀有这个希望，使我们被洁净的像他一样纯洁。阿们。这段经文应该能帮助各位明白为什么任何一个愿意相信的后期圣徒，不论眼前的处境多么艰难，都会以乐观的态度去面对未来。我们相信只要遵行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就能变得像救主这位完美的人物一样。想想耶稣基督的品格，应该就会让那些认为自己不需要再改进的人不再骄傲自满，而即使是最卑微的人，也都可以对那变得像救主一样的这项邀请怀抱希望。我认为有一首儿童会歌曲最能表达这种潜移默化的奇妙过程。我记得有个安息日，我看着一屋子的小孩唱着这首歌的表情，每个孩子的身体都向前倾，几乎坐在椅子的前缘，他们充满热情地唱着，我可以看到他们眼里的光彩和脸上的决心。我希望这首歌能永远在我们的记忆里回响。我愿效法耶稣基督，我愿跟随他道路，我愿在言语行为中真心爱人并服务。有时邪恶的力量诱我犯错，但我愿微小的声音在我心中说，像耶稣爱你般彼此相爱，你的言行都要充满关怀，一举一动都要温和善良仁慈。我愿遵行耶稣训示。对我而言，他们不仅仅是在唱歌而已，而且也在宣告自己的决心。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典范，变得像他一样是他们不变的目标。他们热切的表情和发亮的双眼都让我相信他们是毫不怀疑的，他们期待能成功，他们相信救主教导我们变得完全，那不是一种盼望，而是一项命令。他们确信救主已为他们预备了道路，每个后期圣徒心中都能够，而且也必须有这样的决心和自信。救主已经透过他的榜样和赎罪预备了这条道路，甚至连 唱那首歌的小孩也都知道该怎么样效法救主。主在一路上用爱鼓舞我们，带领我们变得像他一样，而他是我们完美的典范。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时时刻刻充满着对神和对人的爱。这不足为奇，因为主已说过，爱是最大的诫命。对神的爱会引领我们遵守他的诫命，对人的爱则是我们服从他的核心表现。耶稣在世上传道时以小孩为典范，说明世人必须而且也能够具备像孩子般纯正的爱，才能变得像他一样。同样的，他也以家庭为典范，要我们在这个理想的环境下学习如何像他那样去爱。因为家庭里的家人关系让我们体验到最大的喜乐和忧伤。喜乐来自于将他人的福祉看得比自己的福祉更重要，那就是爱的真谛。忧伤则多半起因于自私，那是缺乏爱的表现。神的理想是要我们用最能获得幸福、避开忧伤的方式来组成家庭。一对男女要立下神圣的约定，把对方的福祉当成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子女诞生到家庭里，父母要把子女的需求看得和自己的需求一样重要，而子女也要爱父母并彼此相爱，那就是理想的爱的家庭。我们许多人的家里都有家人可以永远在一起这句话，有位当了祖母和母亲的妇女就安葬在我家附近，她和丈夫已经在神的圣殿里印证，他们也和子孙做了今世和全永恒的用证的印证。他墓碑上的墓志铭写着，拜托任何家人都不能缺席。他在生前要求刻上这样的碑文，因为他知道将来全家人是否能够都在一起取决于每个家人所做的选择。加上拜托两个字，是因为无论是神或他都不能强迫别人选择幸福，同时撒旦也希望家庭在今生和来生都过得悲惨，得不到幸福。今天我希望提出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可能有点难做到，但是却可以让你确知自己得以配称，让你的家人在来生都不缺席。首先，我要给丈夫和妻子忠告，要祈求让你的心中有爱，得以看到配偶身上的优点，要祈求让你的心中有爱，让许多优点，让许多缺点和错误看起来微不足道，要祈求让你的心中有爱，使你会让配偶喜悦，如同让自己喜悦一样。要祈求让你的心中有爱，使你想要减轻配偶的重担，抚平他的忧伤。我在我父母的婚姻中看到了这一点，在家母病危之际，他的身体越不舒服，家父就投注越多的心力想要让他更舒服一点。他请医院在家母的病房里放一张床，决心要亲自满足他的所有需求。他每天早上会走几英里的路去工作，然后晚上回到他身边与他共度难关。我相信这是神的一项恩赐，让家父在母亲最需要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力量去付出爱。我认为他能够这么做是因为他心中有爱。现在我要给家中有误入歧途的子女的父母忠告，救主是坚持不懈去爱人的最佳典范， 各位都记得他对那些曾经拒绝他的邀请、不归向他的尼斐人所说的话。在他被钉十字架后，发生了极大的毁灭。他对那些生还者说：你们这些我赦免一时的以色列家族啊，如果你们肯悔改，全心全意转向我，我会多次聚集你们，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浪子回头的故事为我们所有的人带来希望。浪子记得家，你的孩子也会记得，他们会感觉到你的爱在引领他们回到你身边。奥森 F 惠尼长老在1929年的总会教大会上提出了一项非凡的应许。我知道如果忠心的父母信守他们与孩子的圣殿印证，这项应许就会实现。或许有些羊会迷失，但牧羊人的眼睛注视着他们，迟早他们都会感觉到神的手在看顾着他们，带领他们回到羊圈。他接着说，为你们那些漫不经心叛逆的孩子祈祷，用你的信心等待他们，不断希望，不断信赖，直到见到神的救恩为止。你们可以为孩子祈祷，爱他们，帮助他们，并相信耶稣会和你们一起帮助他们。只要不断尝试，你就是在效法耶稣。现在我要给为人子女者一些忠告。主赐给你们一项带有应许的诫命，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主你神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十诫当中唯一带有应许的诫命。你的父母可能都过世了，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的父母不值得子女的孝敬和尊敬，你甚至可能不认识你的父母，但是你的生命是他们带给你的。无论如何，就算你的生命并未延长，只要你能对父母心怀敬意，你的生活品质必会改善。现在我要对那些收养其他人的孩子并视如己出的人说话。我有些朋友比我更记得我孩子的生日，那人和我的一些朋友在节日的时候经常会来拜访和问候我们。每次有人开口问你的家人好吗，然后满心关怀的等待回答时，常令我非常感动。他们专注的听我谈起每个孩子的状况，他们的爱帮助我更深刻的体会到救主对我每个孩子的爱。从他们的询问中，我可以感觉到他们与救主深有同感，因此问了救主会问的问题。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可能很难在生活中看到我们自己爱的力量正在不断增加，以及我们正不断变得更像救主我们的 完美典范一样。我想要鼓励各位，你们都有许多证据显明你们正在那条变得更像耶稣的路上前进。如果你们可以回想自己感觉像小孩子一样的感觉时，即使在你担忧或遇到考验之际，那会很有帮助。想想那些孩子唱的那首歌，想想看，可能就在最近你听到孩子唱我愿效法耶稣基督，我愿跟随他道路，那时你心里的感受，你会想到耶稣请他的朋友，请他的门徒将孩子带到他面前，然后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你在受洗时曾经有被洗净的感觉，就像小孩子一样。当他受洗时，天开了，他听到天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那时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但是你感觉到天父的认可，因为你效法了耶稣的榜样。当你在家中请求配偶的原谅，或宽恕孩子的过错或忤逆时，你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如果你努力去做耶稣知道你知道耶稣会做的事，这样的时刻就会越来越多。由于他为你做的赎罪，当你向孩子般服从时，你会感受到救主对你的爱，以及你对他的爱。这是他赐给忠心门徒的一项恩赐，也是赐给你心爱的家人的。这项应许在尼斐三书里，你的儿女都要受主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 今天我希望各位都能够找机会去效法他，像他一样爱人。我向各位保证，你们会常常感受到孩童时期所感受到的那份平安，而这平安会与你们常在。他对他的门徒所做的应许是真实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我知道我们还不完全，但是我们可以得到确证，知道自己正走在那条路上。我见证那条道路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洗礼、接受圣灵，并在爱中持守、遵守他的诫命。我见证复活着，他爱我们，他爱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的完没典范。约瑟·史密是复兴福音的先知，他看见父与子，我知道那是千真万确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拥有执行教义的圣职能力，能让我们变得更好，更像救主和天父一样。我要留下我的祝福，愿各位都能感受到你在孩童时所感受到的那份确证和认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年夏天，贝利姐妹和我很荣幸能到犹他州曼泰观赏摩尔门奇迹历史剧。在这出历史剧首演之前的某天晚上，我们对前列演员演讲，由于人数众多，我们的演讲必须分成两场。这出历史剧的演员超过800人，其中的570人都未满18岁。今年比往年多了100位演员，因此负责戏服的姐妹必须多做一批戏服，他们做到了。看到他们那么有条不紊地打理好每一个细节，真是令人鼓舞。这出历史剧的演出地点在曼泰圣殿正下方一个美丽的山丘上，当天晚上有15000人共聚一堂欣赏这场戏剧表演。看到阵容庞大的男女青年充满热情，认真地投入演出，具体呈现出福音故事的复兴的故事，令人感到非常振奋。贝利姐妹和我来到曼泰，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参加圣殿的教育。这些历史悠久的圣殿都是早期先驱的付出极大牺牲奉献造成的，别有一种特别的灵性气氛。对我而言，参加曼泰圣殿的教仪，我感触很深，总让我想起若干圣殿在重新整修及现代化之前许多美好的往事。我们在做圣殿教仪的时候，在民间教仪室，仿佛都听到那些先驱者在说，看看我们用双手建造的圣殿，我们没有用电动设备，没有大小包商承揽工程，也没有起重机吊起巨大的石块，我们全凭自己的力量做这件工作。桑比特郡早期先驱者留给我们是何等荣耀的传承啊！美国前任总统雷根说过，我不想回到过去，只想回到过去面对未来的方法。他这项睿智的忠言至今仍然影响着我，汲取以往的教训来为面对未来的挑战做准备是值得学习的。早期那些尊贵的摩尔门先驱者在信心、勇气和聪明才智方面给了我们多么荣耀的传承，让我们能在这基础上继续发展。随着年岁渐长，我对他们的敬佩也与日俱增。接受这福音让先驱者的人生完全改观，他们抛下一切，他们的家园、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农场，甚至挚爱的家人，启程前往一片未知的荒野。当杨百翰宣布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都很震惊，眼前一片广阔荒凉的沙漠，没有大多数早期先驱者所熟悉的翠绿山丘、树木和美丽的青草地。这些先驱者 凭着对神、对领袖的坚定信心开始工作，努力抵在群山的山脚下建立美丽的城镇。许多身心俱疲的先驱者刚要开始享受简朴舒适的生活之际，百翰扬召唤他们再度离开家园，启程到北美大盆地的各个角落进行开垦。桑比特郡的费尔维、以法莲、曼泰、摩罗乃、波利山、深山这几个城镇就这样建立的。我从桑比特返家后，心里很渴望能够对先驱者有进一步的认识，于是决定花几个小时到新若城的教会历史图书馆阅读他们的历史。1849年，也就是他们抵达盐湖谷的两年后，伟大的西部拓荒者百翰扬又号召一群圣徒前往南方，再度着手在另一个荒凉沙漠的各处建立家园和城镇。他们定居在桑比特郡不久以后，喜伯干会长来到曼泰社区，应许将来在这座俯瞰山谷的山丘上会有一座圣殿，用东边山区里的石头建造而成。喜伯干会长造访之后，过了多年，社区居民开始着急起来，因为他们要供他们使用的圣殿一直没有动工。有个居民表示，我们的社区需要有一座圣殿，我们等待这祝福已经等得够久了。另一个人又说，如果我们要想要有一座圣殿，倒不如自己动手来盖好了。他们真的开始行动了。1879年4月14日星期一，他们抵达桑比特郡之后的30年，圣殿的房角石终于安置了。许多的故事流传着，诉说这些工人如何尽全力辛勤地建造这座美丽的圣殿。几年前在麦泰圣殿重新奉献典礼上，辛格莱会长说，我曾经进过世界许多非凡壮观的建筑物，但是没有任何地方能够像去到先驱者建造的圣殿给我那样特殊的感觉。辛格莱家族和曼泰圣殿有一段很特别的渊源。马乔丽辛格莱姐妹的祖父就是在协助建造曼泰圣殿时受伤过世的。为了让大家更了解从前的经验，让我们以更好的方法来面对未来，我想先讲述曼泰圣殿建造期间记下的一段故事，然后我们从中来学习到关于真实原理的道理。有几位从挪威来的技艺超群的木匠来到曼泰，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去疯狂去做一件工作，盖圣殿的屋顶。他们从来没有盖过屋顶，不过在造船方面倒是经验丰富。他们不知道如何建造屋顶，然后后来这样想，我们何不干脆造一艘船，把这个船造得好的船既坚固又安全，我们把设计图颠倒过来，就变得很安全的屋顶了。于是他们着手绘制一艘船的平面图，再把平面图颠倒过来，就造成了曼泰圣殿的屋顶。在这个例子中，他们把过去经验学到的事情、造船的原理应付新的挑战。他们很正确地推论，用建造海上船舰的原理也用来建造坚固的屋顶。这两者的结构都要防水，建造的基本结构不受摆放方向的影响，不管是正放或者是倒立，最重要一点要能够活用基本的原则来建造持久耐用的建筑，甚至在耶稣基督福音里的永恒真理比建造船只的和屋顶的原理要持久得多了。主的教会里的教友有特别的管道能够接受理解这些永恒的真理，尤其在聆听圣灵的话语来引导个人和家庭，以及聆听先知向全体教友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早期先驱者若是少了这些永恒真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应付充满危险和不确定的未来，我也不知道若是换作我是否能够应付得来。 靠着这些永恒的原则和真理，我们才能够面对未来。这是唯一真实永恒的方法，特别在这个越来越危险动荡的时代，这几位挪威的造船工人带来了基本的谋生技能，就转了用造船的技能去建造圣殿。是什么让他们的优先秩序有了如此重大的改变？是他们愿意抛弃一切来成就神国的建造者。唯一能够解释这件事的答案是，他们已受到教导，接受了耶稣基督福音的永恒真理。他们了解自己的使命，不仅仅是协助建造圣殿，也尽一己之力分享他们的福音知识，启发他人。正如我们教育和圣约50篇读到了，宣讲的、接受的，彼此了解、启发，并一起快乐。当我们蒙福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并借着进入洗礼的水中承受基督的名的同时，我们也接受了与人分享福音的责任。近年来，我们为了让教友更加尽到这项与人分享福音的责任，也把传道计划颠倒了过来。几年前，我们取消了支联会传道计划，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支会的传道组织。随着教会里每个支会议会都推动了支会传道计划，传道施工向前推进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些成果大都是因为全部时间传教士和支会议会、支会传道领袖及教友密切合作的缘故。我们发现以支会为主的传道施工让教友更有机会去寻找和教导慕道友。慕道友经常受邀在教友家里和传教士上课。当支会教友亲身体验了传道服务的美好祝福，并经常受到支会领袖的提醒，就会更热心分享他们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宝贵知识。当教友沉思并祈祷如何与朋友、邻人和不同信仰的家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更投入传道事工。戈登·辛格莱会长教导，有许多人认为传教不过是发传单、敲门，但是熟悉这项事工的人都知道还有更好的方法，那就是透过教会的教友。教友每介绍一位慕道友，就立即形成了一个资源系统。这个教友会为这项事工的真实性做见证，会关心他这位慕道友的幸福，也会因为这位慕道友学习福音有进步而感到快乐。实际教导慕道友的主要工作仍继续由全部时间传教士担任，但是教友会有很多机会回答问题和分享见证。为了更充分地听从先知的指示，我们可以准备好自己去教导基本的福音原则。准备好就不会害怕，这同时也简化加强了教友在支援全部时间传教士的时的工作。全部时间传教士教导的课程有三个非常基本的课程：复兴、救恩计划和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在这几个基本课程的真理性做见证方面准备得如何呢？请研读宣讲我的福音这本受灵启发的传教士手册，并准备好自己在全部时间传教士教导这些基本福音课程的时候扮演那支援辅助的角色。但愿我们都能够明白这几位来自挪威的造船工人在建造曼泰圣殿屋顶的时候教导我们的两个重要的教训。第一个教训是要运用以往学到的原则和真理来帮助我们面对未来。第二个教训是我们从他们的渴望学习到与人分享所知道的，来协助建立神的国度。这第二个教训，如果我们能把它学好， 就可帮助许许多多的人，我们的弟兄姐妹以及神的其他儿女，和我们一样带着永恒的坚定信念面对未来。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真实的，并且在这末后的日子复兴，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祝福。天父的伟大幸福计划是为了帮助我们回去与天父永远住在一起，而福音则包含了幸福计划的所有真理、原则和教义。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帮助我们迎向荣耀的未来的神圣方法。这是我给各位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ank you, Elder Pace, for that beautiful invocation.
谢谢你，贝利长老，刚才你所做的演讲。
Let virtue garnish thy thoughts unceasingly.
要不停以美德装饰你的思想，然后你的自信必在神面前越发坚强。我快过12岁生日的时候，还需要完成几项要求才能够从儿童会毕业。其中一项规定是要能够按照顺序背诵出13信条。前面12项信条都很简单，但第13信条却非常的困难，要依照顺序把这些美德背出来，可就把我给难倒了。幸亏当时有位儿童会的教师，他非常的有耐心，而且坚持不懈，我终于能够把这些美德都背出来了。多年之后，我们搬进了自己的第一个家，让我十分惊讶的是，我先前那位儿童会教师竟然成为我们的邻居。过去40年来，我们虽一直都住在同一个社区，但他对于我的学习障碍这个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始终守口如瓶。我们信我们要诚实、真诚、贞洁、仁慈、有品德，并为所有的人做有益的事。的确，我们可以说我们听从保罗的训诫，我们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们已忍受了许多事情，希望凡事都能忍受。任何有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我们皆追求之。而我想谈的就是我们称为美德的这些个人特质。美德是基督徒生活的根基，也是个人内在的外在表现。在英文当中，有许多关于美德的词汇都是以 ITY 这三个字母作为结尾，例如正直、谦逊、仁爱、灵性、负责、礼貌、忠信等等。靠着我的文学素养，我想将这些以 ITY 结尾的美德称以为 ITY 美德。它代表的是性质、状态或程度的字尾。我们只需环顾四周，看看发生在我们社会上的事件，就会知道这些历久弥新、我们尊崇为美德的个人特质正在大幅式微。想想看，驾驶人在拥挤的马路上的表现，很多人经常在马路上爆发怒气，在政治演说的场合，礼貌已荡然无存。在世界各国都面临财务和经济上挑战的时候，忠实和诚实似乎变得已经被贪婪和贪污所取代。到中学走一趟，经常都会听到粗俗的言语，看到不端庄的穿着。某些运动员所表现出的运动精神极差，并且除非因为做出违法或不道德的事被公然揭发，否则很少表现出谦逊的样子。有一大部分的人对于自己属世的福祉缺乏责任感。有些陷入财务危机的人责怪银行及抵押公司贷款给他们，让他们满足无法填补的欲望，而非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需求。 有时候我们想要获得的欲望超过了我们的所需，我们在支持善行方面就没有那么慷慨了。弟兄姐妹们，道德在这个道德正侵袭我们的社会的情况下，我们无需同流合污。如果我们跟随世人，放弃以基督信仰为中心的美德，可能带来极大的灾难。个人信心和忠诚会消退，造成永恒的后果。家庭的团结和灵性会受到负面影响。宗教信仰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会减少，而法规将会受到质疑和挑战，甚至被弃置一旁。如此一来，败坏自然人的一切罪恶的温床将被种下，而这正是撒旦所乐于见到的。我们需要持守高标准，坚定不移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例行基督般的美德，也就是上述的那些美德。教导美德的特质要从家中做起，父母要重视这件事并以身作则。父母的好榜样能鼓励子女效法，不好的榜样则会让子女认为不需理会，甚至变本加厉是没有关系的。伪善的榜样则会使子女对我们的信任失去。8岁的梅根喜欢弹钢琴，最近他的钢琴教师提供了一个甜甜圈作为奖品，以奖励他每天认真练琴。那位教师说，他会在那个星期当中打个电话订甜甜圈，并打电话给梅根，如果他在那天有练琴就能够得到那份奖品。当梅根的教师打电话给他时，梅根不在家，无法告诉他。于是到了每周上钢琴课的时候，教师问梅根练了没有，梅根回答说他认为他练了，于是得到了奖品。梅根的母亲看到了甜甜圈，询问之后就帮助他了解他必须要诚实。于是梅根就在母亲的鼓励下很快地打电话向教师道歉。当教师和学生见面时，他们发现梅根已经完成他的乐理功课，因此他有资格获得那份奖品。因为有明智关心的父母，子女会将许多重要的教训铭记在心。我们15岁的孙子班恩非常热衷于滑雪，曾经参加过几次比赛，而且表现相当好。在一场这类的比赛之前，他的母亲提醒他，他能否参加比赛得看学校的课业成绩如何。他们在太阳谷已经订好旅馆，他的父母正打算要观看比赛，而班恩也非常努力尝试达到他和他父母所期待的重要学业目标。然而到了最后，他未能达成目标，班恩没能参加滑雪比赛，因此得不到参加青少年滑雪奥运的资格积分。但他学到宝贵的事情，明白责任与负责的重要。父母在保持坚定立场时所受到的痛苦煎熬，往往比他们努力想要教导的子女所承受的是更多的。雅各富士德会长曾说，正直是许多美德之母。他指出，正直可以定义为坚守着道德规范。他又说，正直是从自律的良心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是我们内心深处的神性力量。人要是缺少了正直，就很难展现出美德的特质。缺乏正直，往往就会遗忘诚实。缺乏正直，文明礼仪就会受到伤害。如果不认为正直很重要，就很难维持灵性。在旧约时代， 摩西劝诫以色列子民，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多马孟孙会长在几年前曾提醒我们，大部分的人只要了解尊严、诚实和正直比报复及愤怒重要，了解尊重和仁慈更能使人成功，就不会铤而走险。你也许曾经听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迷失的军营、失散的十支派，或 J.M. 巴利的剧作《彼得潘》里面那些失散的男孩的故事。你或许也熟悉迈克·麦克林那张名为《被遗忘的圣诞颂歌》的专辑。各项具有美德的特质，尤其是我们提到的那些 ITY 美德，是绝不可遗忘或弃置一旁的。如果要将他们遗忘或弃置一旁，他们就会成为被遗忘的美德。如果丧失美德，家庭的力量必大幅衰弱，个人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也会变得软弱，同时会严重伤害重要的永恒关系。广泛地实现各种美德特质，能使撒旦无力掌控我们的社会，他也无法摧毁想要俘虏世人的内心意念和灵的阴谋、阴险计谋。现在就是拯救和维护一切有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的时候。只要我们不停以美德装饰我们的思想，并且在生活中培养美德的特质，我们的社区和各项机构将会得到改善，我们的子女和家庭会更坚强，而且信心与正直会为个人的生活带来祝福。我见证并且宣告，天父期望他的儿女都能够实践正直、礼貌、忠实、仁爱、宽宏大量、道德以及所有的 ITY 美德。愿我们都能谦卑地把握机会，负起责任，表现出我们会这么做。我如此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唱诗班及会众要一起唱《稳当根基》。献唱之后呢，我们要聆听总会女青年第二副会长安恩·迪伯姐妹演讲，接着由十二使徒定额组罗素·纳尔逊长老演讲。唱诗班接着也将会献唱《家中有爱》。
This is the 179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Thank you. number of years ago, I read
几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短短的报道，让我印象深刻。一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这件事。报道说，一群工人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圣凯沙林斯上工时，因为鹰架倒塌，四人不幸丧生，其余七名工人则在38公尺高的桥墩上仅仅攀附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方才获救。我当时就觉得这篇报道很不可思议，现在还是这么觉得。读过报道不久之后，我打电话到圣凯沙林斯给家里的一位朋友，他跟我说，事故发生的当时，这群工人正在进行加登市高架桥的油漆工程，他们已经进行了一年，在两个星期就可以完工了。意外发生之后，有人直问政府官员，为什么这些人没有穿戴任何安全装备？他们的回答很简单，这些工人都有安全装备，只是他们没有用。鹰架倒塌之后，这几位幸运逃过一劫的人站在20公分宽的钢板上，紧紧抓住宽度只有2公分半的钢梁外缘，撑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救援小组把他们救出来。其中一名生还者表示，他紧紧抓住桥梁的时候，心里一直想着他的家人。他说，真感谢主，让我今天还能在这里。老实说，那非常恐怖。这起事故可以让人学到很多教训，也可以用它来比喻很多的情况。虽然我们大多数人并不会遇到这种攸关生死的可怕场面，但是有很多人却可能觉得自己在生活中正经历一个同样恐怖的时刻。我们可能感觉孤单寂寞，处于紧张的人际关系，遭遇试探诱惑，被人出卖背叛，有身体的障碍，或是失去一份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可能因为心中正义的愿望和理想没有按照预期的计划实现而感到失望。我们也可能在教会召唤和家庭职责上质疑自己的能力，生怕我们自己失败。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的这些挑战和危险，包括社会大众对罪恶的姑息纵容，都由古代的先知和活着的先知所预言。这一切就像从38公尺高的桥梁上摔下来必死无疑一样的真实，一样的危险。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我也要面对很多这样的挑战。我们都需要面对人生的挑战。对那位获救的工人谈到他紧抓住钢梁的那段惊险过程时所说的话，我深有同感。老实说，那非常恐怖。不过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值得我们的注意，那就是经文故事里没有几个主人翁是无忧无虑、快乐无比，从来没有遭遇过对立情况的。我们都要靠着运用信心、毅力和个人正义来克服挑战，从中学习和成长。孟孙会长对天父、对我们都有无比的信心，这份信心一直带给我力量，让我坚强。他说过，请记住，在这个事工里，各位都有资格获得天父的祝福。你蒙福受到召唤担任某项职务的时候，神不会不带领你，让你踽踽独行，用碰运气的方式做事。相反的，他知道你的能力，了解你奉献的心意，他会将你自认能力不足的地方化为众所周知的优点。天父从来没有在我们今生试探的阶段离弃我们，他已经赐给我们一切必要的安全装备，让我们能顺利回到他身边。他赐给我们个人祈祷、经文、活着的先知，还有圣灵来指引我们。有时候使用这些装备 让人觉得很累赘、很麻烦，又很老套。要正确使用这些装备，必须做到勤奋、服从和坚持。但是我选择要使用这些装备，我们都需要使用这些装备。在经文里，我们学到了另一项重要的安全装备，就是铁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都受到邀请，要握紧铁杆，以便能安全地找到通往永生的道路。我所谈的正是摩尔门经理里海看见生命树的意象。透过神所赐的个人启示，摩尔门经的先知里海和他的儿子尼腓分别在意象中看到世人在今生受考验的阶段和伴随而来的各种危险。里海说，事情是这样的，那里起了一片黑雾，是的，一片非常浓的黑雾，因此开始走向那条路的人迷失了方向，步入歧途而失踪了。他也看到另外有好几群人努力前进，他们来抓住铁杆的一端，一直紧握着铁杆努力前进，直到前来辅导并吃树上的果子。
And partook of the fruit of the tree, meaning the tree of life.
这棵树就是生命树。从里海的意象里，我们学到，我们必须一路上紧握着这条铁杆，这根沿着我们直而窄的人生道路延伸的铁杆，直到抵达终点，与我们的天父共享永生。尼腓对我们保证，握紧铁杆的人必永不灭亡。敌人的诱惑和带火的箭也无法战胜他们，使他们盲目而走向毁灭。我邀请各位重新完整地读一遍这个充满灵感的意象，要研读、沉思，并且应用在你的生活中。也就是说，我们要邀请你们努力抓紧，我们必须握紧铁杆，我们绝不能松手。要紧握铁杆有时候并不容易，我们可能会因为同侪的压力或者心中的骄傲而放手松开了这根铁杆，认为我们以后还可以自己找到回头的路。其实这么做就是在卸下我们的安全装备。里海在他的意象中看到许多人放手松开了铁杆，他说也有许多人徘徊在陌生的路上，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在人生的艰难时刻，我们可能也会发现自己徘徊在陌生的路上。请容我再一次向你们保证，我们永远有可能找到回头的路，由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我们可以透过悔改重新再来，再一次紧紧地握住铁杆，再一次感受到天父充满爱心地引领着我们。救主已经不断地邀请我们要悔改，好好地握紧，不要松手。我要像尼腓一样，用我灵魂的全部心力劝诫你们，留意神的话，记得在一切事上都一直遵守他的诫命。要善用他提供给你们的安全装备，要坚定地持守地相信天父会因为你们的勤奋而祝福你们。我知道复兴的福音是真实的，我知道我们是由神活着的先知多玛孟孙会长带领。我很荣幸 很蒙祝福能当他的女儿。我很爱我的父母。有一天晚上，我的心情有点沮丧，我对孟孙会长说，爸，我们身为教友所体会到的祝福，还有圣殿所应许的祝福，都那么美好，只要我们愿意主动争取，选择接受这些祝福。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安恩，这些祝福就是我们的一切啊。我真心祈求，愿我们都能紧握耶稣基督福音的永恒真理，因为这些确实是我们的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beloved brethren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感谢你们每一个人，以及现代通讯技术带来的奇迹，让这场教友大会传播到世界各地，遍及数百万的观众。今日科技也让我们得以使用无线电话，快速地交换资讯。最近我和内人在国外出差的时候，得知家里又增添了一位新成员。我们在小儿出生后的几分钟内，就从半个地球以外听到了这个好消息。比现代科技更令人赞叹的是，我们有机会直接得到来自天上的讯息，不需要任何的硬体、软体或月租费。这是主赐予世人最神奇的一项礼物，他大方地邀请我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无限期提供个人启示，是神给每位儿女的好处。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真实的。我接受过，也回应过上天的帮助，学到自己需要一直做好准备来接受它。许多年前，我为了准备总会教友大会的演讲而绞尽脑汁，因为心中出现了一个印象深刻的灵感而从睡梦中惊醒，我立刻拿起摆在床边的纸和笔，尽快地把它写下来。我认为我已经捕捉到那个很棒的想法，于是回去睡觉。第二天一早，我拿起那张纸一看，很失望地发现我完全无法辨识潦草的字迹。我仍然在床边预备纸笔，只不过我现在会更小心了。要获得天上的讯息，首先要有坚定的信心和热切的渴望。我们求问的时候，一定要真心诚意，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真心诚意指的是我们必须真的想遵行所获得的神圣指引。第二项要素是认真地研究。在教会复兴初期，领袖们学习如何获得个人的启示时，就被教导了这样的概念。主指示他们说，我对你说，你必须先在意念中仔细研究，然后求问我那是否是对的。如果那是对的，我会使你胸中燃烧，这样你就必觉得那是对的。做好准备的一部分是知道并服从主对于某主题的相关教导。他的永恒真理有一部分适用于大多数的情况，例如不可偷窃、不可杀人、不可作假见证等诫命。 其他的教导或诫命也是一般性的内容，例如与安息日、圣餐、洗礼和证实有关的教导。有些启示则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赐给先知的，例如挪亚造方舟，或者摩西、里海和百翰扬等先知必须带领人民踏上艰困的旅程。长久以来，神借由先知教导他儿女的模式，向我们证明了他会祝福每位先知，也会祝福留心先知劝诫的人。跟随先知的渴望需要付出许多努力，因为自然人对神的事所知不多，对于先知知道的更少。保罗写道，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从自然人到全心奉献的门徒，这是很大的转变。另一位先知也教导，自然人是神的敌人，自亚当坠落时如此，将来也如此，永永远远也如此，除非他顺从神圣之灵的劝导，脱离自然人，借着主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变得像小孩一样，顺从、温顺、谦卑、有耐心、充满爱心，愿意顺从主认为适合加诸于他的一切，就像小孩顺从他父亲一样。最近我在大约十年前认识的一个人身上观察到这种大改变。他来参加一场支联会教友大会，他儿子在那场大会中被支持为新任的支联会会长团成员。这个父亲不是教友，他儿子被按手选派后，我拥抱这位父亲，赞美他教出这么一个好儿子，然后我冒昧地说，将来有一天你会希望你儿子在神圣的圣殿里印证给你和你的妻子。有这么一天的话，我很荣幸地为你们印证。后来的十年中，我没有再见过这个人。六个星期以前，他和他的妻子到我办公室来，他热情地与我寒暄一番，提到他对我的邀请感到多么惊讶。他并没有多加理会，直到后来他的听力开始衰退，他才惊觉自己的身体正在老化，他在世的时间确实有限。随着时间过去，他最后完全失去了听力。在此同时，他归信并加入了教会。在我们的晤谈中，他简要叙述了整个改变的过程。他说，我在失去听力后才体会到你的话很重要。后来我发觉，我真的很希望我所爱的人能够印证给我。我现在生活配称也做好了准备，可以请你替我们印证吗？我满怀对神的感激，执行了这场印证。人一旦归信，就会进一步在灵性上获得淬炼，个人的启示会提升为属灵的辨别能力。辨别的意思就是过滤、分开或区别。属灵的辨别恩赐是一种来自上天的恩赐，让教友得以看见那肉眼看不见的，感觉那触摸不到的事物。主教在面对寻找穷人和照顾困苦的人这项任务时， 有资格运用这项恩赐，有了这项恩赐，姐妹们得以观察世上的各种趋势，辨别那些虽然大受欢迎却是肤浅或甚至危险的事物。教友也能分辨那些是昙花一现或稍纵即逝的诡计，哪些是能够鼓舞人心并屹立不摇的事物。很久以前，约翰泰莱会长在一篇重要训示里就强调过这项辨别的能力。他教导支联会会长、主教和其他人说，在会长团位置上的人有权利获得神对他们职务所赐予的话，这样他们才可以更有效地执行他神圣的旨意。圣职的任何一个召唤或职位都不是为了持有者本身的利益、酬金或名声而立的，而是特别为了成就天父的旨意和建立神世上的国度而立的。我们要去了解神的旨意，然后加以执行，确实看到神的旨意由我们领导的那些人完成了。你们每人接受与自身需求及责任有关的启示时，也有一些准则可循。神吩咐你们要培养信心、希望、仁爱和爱心，以及眼睛专注于神的荣耀，然后凭着你们坚定的信心、美德、知识、节制、忍耐、手足亲情、神性、仁爱、谦卑和勤奋。你们祈求就得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神所赐的启示与他的永恒律法永远相合，绝对不会与他的教义相抵触。适当地表达对神的尊敬，也能增强接受启示的能力。夫子曾经指示说，我主对敬畏我的人有怜悯和恩典，乐于推崇在正义和真理中侍奉我到底的人。他们的酬偿将是大的，他们的荣耀将是永恒的，而且我要向他们显示一切奥秘和我对我国度中一切事情的美好旨意。启示不一定会全部一次出现，它会是不断加增的。主神这样说，我必给人类儿女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凡听从我教训并注意听我忠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学到智慧，凡领受的我还要给他。耐心和坚持是我们达成永恒进步的要素。先知曾经描述他们接受启示的感觉，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里说，幔子从我们脑海中取走，我们理解之眼被打开。约瑟 F 斯密会长写道，当我沉思这些记载的事实，我理解的眼睛被打开，主的灵停在我身上。每一位后期圣徒都能获得个人的启示，神吩咐我们去祈求、寻找并叩门，以获得神圣的指引。这份邀请源于神活着，耶稣是活着的基督，也因为这是他活着的教会。我们蒙福有孟孙多马会长为今日活着的先知，但愿我们都倾听并留意来自先知的劝诫。这是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eautiful.
真的很美。
Singing and in appearance. Will now be my privilege to address you.
由我很荣幸的来为大家演讲。在我演讲之后，唱诗班将会唱《我可曾行善》，然后由七十元安瑞克法拉贝长老做闭会祈祷。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美丽的早晨，我满怀对耶稣基督的福音，对各位的爱，向各位问候之意。我很感激有机会站在各位面前，也祈求能把受到启发要说的话以深刻有力的方式向各位说出。几年以前，我读到一篇由医学博士杰克麦康尼所写的文章。麦康尼医生从小生长在一个美国维吉尼亚南部的山区，父亲是位理工会的教派牧师，母亲是家庭主妇，家里有七个孩子，家境清寒。他想起童年，每天在晚餐的桌前呢，他父亲就会轮流问每个孩子，你今天为他人做了什么？这使得孩子们必须确实做到日行一善，好像父亲报告他们的确帮助了别人。麦康尼博士称他父亲的这项做法为最珍贵的传承，因为父亲的那一份期望以及那句话鼓励了他，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终其一生都在帮助他人。当他们长大成人，这项为人服务的动机也转化了成一种发自内心想要帮助他人的渴望。麦康尼博士曾经主导结核病地内测试法的研发工作，参与小儿麻痹疫苗早期的研究工作，也督导了 Tylenol 药剂在发展所谓的核磁共振造影过程里也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除了这些成就之外，他还创设了一个名为医疗义工团的机构，让退休的医疗人员有机会在义诊的诊所里担任义工，为那些没有健保的人来看病。麦康尼博士说，他自从退休之后，原来闲暇的时间都没有了，变成周周工作60个小时。不过他反倒因此更有活力，生活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他说，在生命中有一项看似矛盾的道理，那就是担任义诊医师的我反而比病人获益更多。现在全美各地有50多所这样的诊所。当然，我们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像麦康尼博士，创设医疗诊所来帮助贫困的人，但是他人的需求却是经常存在的。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做些事来帮助别人。使徒保罗训诫我们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请大家跟我一起回忆摩尔门经里便雅敏王这句耳熟能详的话，你们为同胞服务时，只是在为你们的神服务而已。救主这样教导门徒，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得了生命。我相信救主是在告诉我们，除非我们能无私忘我的为人服务，否则我们的人生就了无目的。只为自己活的人最后必枯萎而死，宛如行尸走肉一般，而那些无私为人服务的人反而能成长茁壮，宛如救了自己一命。奥麦基会长这样说，在1963年的总会教友大会上，当我被支持为12使徒成员，他这样子说了，人类最大的幸福来自于为他人的利益而忘却了自己。往往我们只跟他人并肩生活，却没有真心沟通。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总有人伸手呼喊着，在激烈岂没有乳香呢？ 我深信本教会的每一位教友都想要为人服务，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曾经立约要承担彼此的重担，使重担减轻。你的心有多少次因为看到他人的需要而产生恻隐之心呢？你曾经有多少次想要成为那伸出援手的人呢？但是在每天忙碌的生活的干扰之下，你又曾多少次把那些事留给其他的人去做呢？觉得反正呢，一定会有人去照顾那些需要的人。我们都被生活的忙碌羁绊着无法脱身，但是我们是否曾经停下脚步仔细看看自己都在忙什么？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总是埋头做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换句话说，从人生全盘计划的宏观角度来看，我们往往投注大部分的时间去关怀其实并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而忽略了更重要的目标。我在很多年前听过一首诗，至今仍然记得，我也试着用它来引导我的生活。这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诗，是这样写的：我曾在夜里哭泣，只因眼光短浅，对于他人的需要我心忙如悔，但我从来不会因为对人太过仁慈而感到丝毫的悔恨。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周遭到处都是需要我们关怀、鼓励、支持、安慰、仁慈相待的人。他们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朋友、认识的人，也可能是陌生人。我们就是主在这个世上的手，有责任为他的儿女服务，提升他们。主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来达成这些事。各位可能会哀叹，我每天勉强度日，尽力做到一切我必须做到的事，怎么还有这种余力为别人服务呢？我还能做什么呢？就在一年前，教会新闻在我生日的之前呢访问我。在访问谈话结束之际，记者问我，如果世界各地的教友要送我礼物，我心目中最好的礼物会是什么？我回答说，去找出正遭逢困难、生病或孤独的人，然后去为他们做点事。今年我深受感动，因为接到了世界各地教友寄来的好几百封的生日贺卡还有信函，他们告诉我他们如何让我的生日愿望实现了。这些服务的举动，从装配人道救援用品的袋子到庭院工作都有。有好几十个儿童会向他们小朋友提出挑战，要他们也为人服务，然后把那些服务的举止记录下来寄给我。我不得不承认，他们做记录的方法实在很有创意，很多是把一页页的纸装订起来，制作成各式各样的小册子。有的小朋友是用画的或着色的卡片或图画。有一个很有创意的儿童会寄来一个大瓶子，里面装了好几百个他们所谓的窝心的绒毛。每一个都代表一个儿童会小朋友，他们呢在那一年里为人服务的一项善举。我只能想象，当小朋友说出他们的服务行动，然后把一个绒毛的玩具放进瓶子里的时候，内心体验到了那种快乐。在我接到的许多礼物里，往往附有一些小纸条。有一个小孩这样写道，我爷爷中风了，我会握着他的手。有位八岁的小女孩说，我和姐姐为妈妈还有为家人服务，把玩具柜整理好了，清理干净了，花了好几个小时， 可是很好玩。最好的是呢，最棒的是我们这样子做让妈妈很惊喜很快乐，因为我们没有等她吩咐我们就做了。有一个11岁的女孩写，我们知会里有个家庭经济不太好的家庭，他们有三个小女孩，有一次她爸妈必须出去，所以我去帮忙照顾那三个小女孩。后来爸爸回来拿5块钱给我，我说我不能收。我的服务呢，就是义务来照顾这三个小女孩。有位住在蒙古的儿童会小孩写道，他到井边去打水，所以妈妈就不必做这件事了。有个4岁的男孩，显然是儿童会老师帮他写下来的。他写说，我爸爸去接受军事训练好几个星期，我的特殊任务就是给妈妈抱抱和亲亲。我希望他也说也给爸爸抱抱跟亲亲。有一个9岁的女孩写道，我摘草莓给曾祖母吃，我觉得心里好快乐。另外一个小孩说，我跟一个孤单的小孩玩。有一位11岁的小男孩写道，我到一位姐妹家里请教她问题，又为她唱了一首歌，能拜访他真好，他很快乐，因为从来没有人去拜访他。读到这张特别的小纸条，就让我想起了多年前十二使徒定额组理查·伊凡长老写的一段话。他说，一般年轻人不容易明白，从日理万机退居到不参与世事是多么的寂寞。这些人长久以来一直都是家庭的核心，是大家求助的对象，接着几乎是突然的，却变得只能在一旁看着别人继续往前走，这就会活在孤独里了。我们必须经过漫长的岁月，才能了解空的只剩下家具的房间是多么的空虚冷清。光是雇用看护、请福利机构或专业人士来照顾、履行其职责，这是不够的。其实还需要有人让封尘已久的记忆再度的鲜活起来，让他们快乐的活在当下。我们不能让他们的年轻岁月倒流，但是可以帮助他们在人生的晚年洋溢着温馨的光辉。透过我们的体贴关怀以及不虚伪的爱，让这段美好的岁月更加美好。男女青年班级里的青少年也会送我许多生日卡和小纸条，他们制作毛毯给医院，到救济食物发放中心服务，替代已逝者接受洗礼，以及从事其他无数的善举。妇女会是从来不乏助人的善举的，这次他们提供的服务更胜于平时所做的那些，圣职小组也是一样。我的弟兄姐妹们，当孟孙姐妹和我花了好几个小时一一的读这些、打开这些礼物的时候，我的心真的受到了很深的感动，又充满了感激。当我现在讲这些经历，又想到因为施与受而备受祝福的那些生命，我的心非常的感动。这使我想起马太福音第25章的那段话，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 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我的弟兄姐妹们，愿我们也能用杰克麦康尼博士和他的兄弟姐妹每天晚餐时被问到的那个问题来问我们自己，我今天为他人做了什么。但愿这首耳熟能详的圣诗能够深深地触动我们的灵魂，留在我们的心间。我不唱了。他歌词是说，今日我曾在这世界上行善吗？可曾帮助穷苦的人？可曾鼓舞忧者，使人感觉欢愉？若为此我乃失败，可有人因我愿为他分忧，感觉今日负担减轻？病患与劳苦之人，可有人扶持？需要我时，我愿帮忙。我们大家蒙召去从事的服务，就是在为主耶稣基督服务。他征召我们进入他的伟业，就是在邀请我们更接近他。他对你，对我，这样说的：凡劳苦重担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只要能确实聆听，我们就会听见那个声音从遥远的地方对我们说话，就像对另一个人说话一样。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祈求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获得来自主这项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也就是我们救主的名，阿们。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低下头，在你的面前低下我们的头，感谢您。我们非常感谢能够透过先知，还有教会的领袖，聆听到您要告诉我们的声音。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所感受到的明信，以及我们所听到的见证。我们愿意遵守您的诫命，我们非常感谢能够有先知多玛孟孙会长以及他的副会长还有十二使徒，请求您祝福他们身体健康，有您的灵同在来带领这个教会，也就是您的教会。亲爱的天父，我们祈求您祝福我们都能够跟随我们所听到的忠告，能够用谦卑的心，而能够听到您的声音，并且把这些信息能够应用在生活当中。我们现在就要回家了，我们祈求您能够祝福我们的家庭，使我们能够与家人和谐共处，并且互相彼此相爱。也祈求您祝福您儿女们的需要，我们非常爱您，我们这样说，奉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79th semi-annual.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的用途。